是你走进神学院去，对那些神所选召要成为牧师、要成为传道人、要成为全职儿童工作者的人，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意向跟负担。因为如果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传承，我们的教会会一直一直停顿在原来的地方，就好像在坐那个摇摇椅一样，看起来今天人多了，明天人少了，可是事实上他也没有真的成长，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来看，在圣经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24章15节，我想我们不用翻圣经，我考你们好不好？这是约书亚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很多人挂在门框上、门楣上的，来，大家一起来说：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知道吗？约书亚他带着百姓进入迦南地，他一直在跟这些的百姓讲：我们要进去，你们要先想清楚，你是要信耶和华，还是你要信这个地的假神？那时候的百姓跟约书亚说：我们一定要信这个从我们为奴之地带我们出来的神。他们跟约书亚一样信誓旦旦的愿意跟从这位神。可是你如果再往下看4世纪的2章10到11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哈，4世纪的2章10到11节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所谓那世代的人，就是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人，他们都归了列祖以后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。你看那个世代的人走了，新的一个世代起来了，多久？如果你去查这个圣经的话，其实从约书亚他讲至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一直到4世纪第2章第10节，大概40多年的时间而已。可是神在以色列当中行了那么大的事，他们竟然怎样忘了？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忘恩负义，对不对？可是看看我们自己，我记得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们的长子最常对我们讲的就是，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才都在教会里面。那是85年代，差现在才多少？现在99，哎，才20多年。现在有多少社会的精英在教会里面？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吗？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，整个我们的那个教会里面的荣耀会失去呢？我自己写的论文是写到研究我们台湾儿童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发展。我发现说，早期宣教士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从儿童工作做起，而且是很认真的做儿童工作。可是到整个教会越来越被建立的时候，人就忘掉这一块，都觉得孩子很吵，孩子没有生产力，孩子不会奉献。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圣光的时候，我是读基督教教育系，可是我们已经几年我们圣光没有基督教教育系了。其实不是只有我们，包括敬神他本身是很重这一块的，也没有，都在其他科系里面开课而已。 所以其实这是一件很严重也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让神的荣耀回到我们的教会？我在想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认识神。在生命记里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爱神，你就要怎样教导你的孩子。在约珥书里面，神更告诉我们怎样要一代传一代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重这个部分，神的荣耀会离教会越离越远。你不要想说我今天教会很复兴，其实你要想，这些进来的大人，他们的人生都已经过了一半，他们愿意为神为生吗？可是你如果从孩子开始教育起，那就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今天孩子的一个情况。台湾，这是我统计去年到去年的六月，好，我们整个教育部儿童局出来的一个统计，就全台湾有287,534位的儿童。我20几年前加入喜乐布道会的时候有60几万，有600多万的孩子。现在少子化，孩子一直在变少，可是在教会的比例有增多吗？现在全台湾有3275间的教会，可是在教会里的孩子只有56,530位，就是说100个孩子顶多两位在教会。可是两位在教会里面，他有受到真正的教导吗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现在的教会为了人数，常常就是你问他有没有做儿童工作，有啊，我们有周末营，我们有社区儿童工作，我们有到学校里面做儿童的工作。我们把儿童主日学社区化、一般化，因为你进到社区，你进到学校里面，他不准你很清楚的传福音，所以我们把主日学并到社区工作去，我们变成是一个怎么讲，就是说孩子心里面没有神的道扎扎实实的在里面，他是来上主日学，可是你到了国中，到了高中，外面的诱惑那么多，如果孩子心里面没有神的道，他一定走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想，这些的孩子如果分配给教会来牧养，一间教会要牧养多少的孩子？878位。你的教会有几位的孩子？是他的个位数、十位数，还是百位数？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，来帮助这个世代的孩子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张的投影片哈。其实根据统计，85%的基督徒是在4到14岁的时候信耶稣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几岁信耶稣，但是以一般的比例来讲，4到14岁的孩子是最容易接受，因为他从小到大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家长给的，老师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神爱他，神给他，他觉得很理所当然。主耶稣为他死，洗净他的罪，让他成为神的儿女，他觉得我愿意，我就接受。可是你如果去跟大人谈，有没有一样？大人会告诉你，我行为比你好啊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有妻子，有房子，我有车子，有金子，我不需要耶稣。所以我们真的 要在一个人最黄金的那段时间里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那整个这个世代的孩子能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，整个教会能不能复兴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。这个关键的点是什么？就是传承。你今天坐在这里，将来谁会坐在你的位置上？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当神学生，或者你当传道人、当牧师，你在牧养你的教会，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谁坐在你的位置上？不会是你的会友，他会跟你一样老去，一定是新生的一代，他要坐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世代的孩子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回到圣经的一个原则。刚刚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好，我们常常说提摩太是保罗怎样属灵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就是神的一个原则，一个传承。保罗是第一代，他怎样告诉提摩太是第二代，要怎样将他从保罗所得着的怎样去交托给忠心能教导的人。忠心能教导的人就是第三代，然后这个忠心能教导的人他又去教导别人，就第四代。所以在你的周遭里面，在你的生涯规划里面，在你的服事目标里面，你有没有纵观这四个步骤，这四代？我们一代一代来看。第一代我们就讲到谁？保罗。保罗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有那个榜样，有那个胸襟去栽培下一代，他从来不藏私。所以你看他在教导，他直接的走遍各个教会里面去，去教导，去传福音，去设立长老，就是直接的做。他不止直接的做，他也用他的生命做榜样。被石头打，被打得半死，他爬起来，他继续怎样去传福音。他没有叫苦，他没有叫累，然后呢他间接的也写书。所以我们今天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保罗的书信，让我们更了解神的话语。这就是保罗他在做的。他是第一代，第一代通常就是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怎样不藏私，而且他很愿意去栽培下一代。在有一个看一下来，在整个福音的传承里面，其实有一个教导领袖学的教授，他说一个可以使别的信徒成为可信托的人，他才能够算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。就是说不是我能够做好这件事情而已，当然我们被神所选召的都是神看为最好的，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拿出来服侍神。可是光是这样是不够，我们一定要能够再去造就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我记得我当初来那个圣光读书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用他们的整个生命陪伴我们。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很多的学生进来的时候圣经不熟，我不知道你圣经读过几次了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帮我们特别开一个课，读经课。怎么读？ 除了他帮我们上课之外，每一天每一个学生要读二十章的圣经，每一个人每一天读一学期，每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些的缺环，他就补上来。今天你在这个学院里面，哪一个老师是你属灵的导师？如果你说都没有，那你很惨，是因为你不够谦卑。真的，我们圣光的每一个老师都有很棒很棒的东西，但是你如果不够谦卑，你就学不到。为什么老师那么辛苦去学的一定要给你？但是如果你真心，你谦卑，你愿意尊老师为老师，老师就把他最好的给你。然后呢，我真的老师就是会带着我们去做梦。也许有时候老师会跟你说你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做什么，你会说老师你讲得太远了吧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记得我在卫理读道硕要毕业那一年，我们在写那个论文，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这个论文绝对不要只写到硕士的论文而已，你那个格局一定要可以大到做博士的论文。因为论文其实是把你生命里面看到的问题，你无法忍受的那个痛，你看到这个世代里面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个问题，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痛你要去解决。那你小小的一个论文，你短短的三年的道硕，你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吗？你一定做不到。所以你继续研究下去，你继续读上去，你继续去解决神要你去解决的那些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个老师就是把那个大的意向大的梦想就是丢给我们。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蛮抗拒的，我觉得说好、哦、要把道硕读完，就因为一边服侍一边读书真的超累的，要把道硕读完已经够累了，还要在博士班，不要想。但是一个老师就是带着我们去看那个梦想。今天你当学生，你一定要找到可以让你跟随的属灵的导师，有一天你也要当别人属灵的导师。这就是第一代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在哪一代，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二代。第二代告诉我们怎样，第一代是讲到说教训教导，这些都是要建立一代又一代，就是有计划的去栽培。那第二代的话就是怎样交托。提摩太他是怎样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。保罗他的东西是够好够扎实的，然后他教导给提摩太，提摩太是一个很细心很细致的人，虽然有一点胆小，但是他是很细心很细致的一个人。所以提摩太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你要去交托。所谓交托就是你要把你听到的东西然后呢交给下一辈，交给下一代。好，所以呢你在整个神学院里面学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拿你的生命去历练，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学问。我记得我当初进来读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服侍了七年再进来读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说神给我的道路就是走儿童这一块。所以我每一个作业，我每一个报告，每一个要做的东西，我都很清楚说我要做什么。我分数再差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可以用，而且我一定实际去用，用完了不对了我再回来找老师问说为什么，问题出在哪里。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拓展，去拓展把 我的老师给我的，然后我去用，用完了我就知道这个可行跟不可行。所以在整个圣光的时候，真的我们那时候好认真哦。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学校还有没有那个晚自修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所以大家都看着我表示没有哈。我们那时候都住校，所有的人都要住校，所以呢晚上吃完晚餐之后七点到九点我们通通排好座位，通通都在图书馆里面读书哦。我们真的超享受那种时间，因为我们在服侍的人哈、很容易被干扰，可是你在图书馆里面，你就是可以专专心心的读书，然后做作业，然后可以很扎实的去学很多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不仅说在这里学，好，我在这里真的学，虽然不是说学得很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学得很扎实。然后呢，我后来去卫理读的时候，哇，刚开始的时候也很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圣光读的是教育系，然后我们，但是我修很多很多那个，我们除了教育系还有什么系？教牧这边的，我修很多的课程哈。那我就学得很快乐，这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学会哈，是你学院部的，你缴的那些钱，你要修几个学分都可以。那你知道我都是修到那个最高学分，啊，教务处不让我修的为止，这样。我觉得真的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学院里面的东西真的好多，好棒哦，我都很认真在学。后来去到那个卫理的时候，真的超惨的，第一学期超混乱的。怎么混乱你知道吗？因为进去是道硕，所以那些的老师他要求我们的是，你必须有你自己的想法，你要去批判圣经，你要去那个研究很多的东西。那研究东西还 OK， 可是像要去批判，比如说有没有重生得救啦，然后圣经是真的吗，这些的东西，我觉得说怎么这种东西会从一个牧师一个教授的口中出来。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学期几乎都在混乱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跟老师对话，因为他是来自不同，因为卫理神学院他本身的师资有来自那个巡理会的，有来自长老会的，反正他有不同宗派的老师进来，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就是会很有挑战性啊。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老师你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我们特别是像我自己是做儿童工作的，那喜乐布道会他本身的神学是很要求很严格的，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刚开始都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经过一个学期，老师带我们突破那个框框，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你拿来你全部都接受，就好像圣经，我们说圣经无误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圣经是无误，但是你要从里面去挑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一定会挑出问题来挑战你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挑出问题来做处理，那将来人家问你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用最合适的方法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足足有半年的时间才开始懂得去区分什么叫学术，什么叫信仰。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是学术跟信仰是并在一起的，所以老师要给我们的一些东西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排斥。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历练。我不知道说你现在在这里读书的时候，老师讲的东西，圣经里面的东西，图书馆里面的东西，你看了多少，接收了多少，这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你要努力的 去接收，然后你要能够去经历，去转化，成为你自己的东西，将来出去募会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第二代就是承上启下，老师有好东西，你接收到了吗？你接收了成为你的东西，你可以去成为别人的东西吗？这是第二代。所以也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进入第三代。第三代就讲到说，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那这个忠心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说多才多姿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所谓的多才多姿并不是就是好玩。其实你会发现说，现在的福音，特别是儿童的福音工作，很多人要看的是好玩精彩。可是这里的多才多姿，这里的中心绝对不是只是好玩好看，他要的是绝不像逼迫跟错谬屈膝的一群人。这群人一定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是一个神学生，我们需要怎样自己学得够扎实，我们到教会去，不管你是实习带年轻人，实习带小孩，或者实习带妇女，带所有的会众，你必须你自己要在整个信仰上是很正的，不管任何的逼迫你都不会去转还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世代里面，你仔细去给他分析哦，有很多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，不是以神为本的，那我们就要小心，我真的要很小心。就好像我刚刚在讲那种，儿童主日学，到底我们是走出去教会外面去传福音给孩子，把孩子带进来教会，让社区的孩子能够得着福音，或者我们把孩子，我们的孩子跟社区的孩子并在一起，成为世俗化，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，福音太古老了，如果我不有一些的花招，我不有一些的方法的话，人家不愿意进来。可是这些的花招跟方法真的可以留得住这一群人吗？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大陆他还没有沦陷之前， 有两个教会，他是刚好就同一个镇上，那有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很会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然后去带领很多很多的人进到教会，他很会办聚会。那另外在他们同一个村有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，他坚持只讲圣经神的话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想象两边的信徒的人数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可是等到整个大陆沦陷了之后，经过十年以后，这一间小教会的信徒整个拓展非常非常多的家庭教会，可是这间大教会的信徒不见了。复兴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神的道。如果我们离开神的道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复兴可言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抓稳这一点。好像昨天我在跟那个素萍，好，昨天就那个我跟尤老师跟素萍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就在听，就在分享。哎，素萍你们认识吗？哈 ，OK， 那他就讲到说他的儿子去参加就是喜乐布道会的暑期短宣，因为我们喜乐的东西就是属于那种福音性很强，然后行动性很强的东西。那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们的东西太古老了，可是当他把孩子送到那边去之后，他看到孩子整个生命的改变， 从这个孩子常常会带给他很多的挫折跟生气，到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懂得为别人设想的人。所以其实真正要改变，包括大人包括小孩都一样，一定要神的道，而且这个神的道不是听，一定要去行。所以我们就讲到说，下面一个第四代，这里第四代讲到说别人，这个别人不一定是另外的人，不一定是那个小孩或者大人，而是另外的一群人。那这一群人就是即将接班的人。林肯总统他曾经，美国的林肯总统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我念给你们听。他说，孩子会延续你所开创的工作，他会坐在你所坐的位置，当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会参与你觉得重要的事情，你会执行你想做的事，但是将来会怎么样是在乎这些的孩子。他会接管控制你的城市、首都跟国家，他会进入掌管你的教会、学校、大学、社团跟部门。你所有的书本，他们会审核、称赞和禁制。人类的命运就在他们的手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把第四代暂时定位在说这一群新生代孩子，他们要接你的棒。我们教会的孩子一直我们都觉得他太小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去大陆培训12岁的女孩子，她可以牧养20几个的教会。然后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几年前开始有那个少年的短宣的训练，我们从10岁开始收训练他们2个礼拜，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带活动，怎么样去做宣教的工作。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，可是很多的家长只要他曾经有孩子过来，他的堂叔弟兄姊妹通通都过来了。我们去年就100多个的青少年参加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有一个短短的影片，好，很快的让你们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去年是有120几位，但是只有11位是花东的。那因为我教育部门监管花东，现在花东还没有人，所以我监管花东，所以我把花东的影片让你们看一下。去年是在东海大学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
他是在东海大学。
这已经是中间了呢。 OK 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好了。这里就是我们整个花东区的孩子哈。那第一个礼拜我们是在东海大学，那在东海大学里面他们就学怎么样用无字书去传福音。那这一个是你们高雄的，一个是那个台东的，然后这里都是花东的小孩，他们学传福音讲故事。然后呢，整个的孩子他们在2个礼拜里面，除了学之外，他们要过团体的生活，跟其他的基督徒有更多的一个互动。那像最左边那一个是美国来的孩子，他中文不太懂，可是他很认真的学讲。那这个是到那个台中的美术馆那边去传福音哈，穿蓝色衣服的，蓝色衣服是我们的制服，所以你看到蓝色衣服的，不管是大的是小的，都是那一次的学员哈。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像这10岁的孩子，好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是高中的，好，他们就可以自己2个人带一个营队。好像我们夏季学校通常要去请人，我们夏季学校要很多很多的人，可是这些的孩子他们训练完了，他们真的很累，早上6点就起来开始敬拜赞美，开始学东西，然后晚上如果那个课程没通过还要补课补到11、12点。所以每一个人那个第一
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睡成一片，然后台上的牧师说不要叫醒他们，我去看过，他们真的很辛苦。这个就实际第二周到教会里面实际去操练。我们第一周是全天上课，好，然后星期六出去野外布道，第二周是早上上课，下午出去传福音，回来我们再给他们评估跟调整，然后第三周才到各地去做短宣的工作。这第一周好，那牧师就送个奖状给我们这样子，好，还给他们一些短宣的基金。然后就进入两个礼拜结束了，我们就进入到花东。好，我们去年的话就是在丰滨、瑞穗还有马远这三个地方，好，就是光复、瑞穗跟丰滨，这是第一站，是在自强教会跟他的指挥哈。那我们就在那边分两班，因为大的很大，小的很小啊，就分两班。好，这个是小班的。穿蓝色的是老师，很小的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，这个也是小班的哈。这个是大班的，就在教会的会堂。吃饭的时候就是教会的妈妈出来帮大家煮饭啊，然后坐整排这样吃饭，大人小孩一起吃哈。那这个就是到那个自强教会的指挥那边去，然后。也是分两班，一班大的，一班小的。刚刚那个是小的，这个边是大的。然后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游戏，每一年都不一样哦。像这一年，哈，你看他们就会一边玩游戏，一边把福音带进去，他们这个就出去野外布道了。好，我们到各部落，除了说定点，好像在教会之外，我们会在因为我们有时候结束才三四点而已，天都还很亮，就带他们到各个部落各个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那这个是在上什么好，没关系，就另外一个部落，太多部落到最后有点混乱了哈。好啊，这个就是第二个礼拜就到海边丰滨那边去，好，就从港口进埔一直走到丰滨，好，就等于说从花莲一直走到丰滨，就已经台东了，就整个沿线。那我们就是从这里是彰元，好，到彰元，彰元就台东了，就一路传福音这样子。这些孩子都跟着我们一起走，然后一起吃一起睡，只有星期六星期天让他们回家去崇拜看看爸爸妈妈，要五个礼拜的时间。好，那这个是在另一个教会啊，这个是美国回来的同工，我们北加州的一个同工哈。那他就回来，今年他也会带那个美国的学生过来哈。那这个我们自己组到丰滨那里，没，因为他们都很忙，忙着在打鱼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组。然后这是什么？瓜牛。然后呢，那个外国人一看到啊，好可怕哦！你看他还有须，还有那个啊，然后还有小鱼，他说你要把我吃掉吗？好，就其实，在短宣里面什么状况都有。可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男生一间，然后这个是在港口，这是在港口的活动中心。好，我们就去借活动中心，这也是。这里是这里是港口，刚刚那里是净埔，刚刚那里是净埔，然后这是我们借住在那个净埔长老教会。那小孩子要自己洗衣服，你看那个小孩子，他就整个人跳进去水盆里面踩水，他妈妈说他在家从来没有洗过衣服，然后这个是一路走，然后我们带孩子去传福音。那这个小孩他已经参加过我们三届，所以那个大人说他要听，他说我来讲，好，然后就用无字书给那个大人传福音，那个大人接受耶稣。然后陪我们去的那个师母愣在那里说，哈，小孩子可以训练到这么稳，而且福音这么清楚，他说我明年一定送我的小孩去。当然很 很累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带他们去玩。这是我们在封滨一个训练班的学生的家，有一个游泳池，天满的游泳池，就休息的时间带他们去烤肉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在那个北回归线有没有？嘿，他们就在那里照相留念，然后我在家里煮饭，等他们回来吃。然后这是最后一周在马远，好，就是他们的传道人，不是他们的传道人，他们的主日学老师跟年轻人说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小孩，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的教会联络，然后就到这里去做传福音的一个工作。而、啊、我们就分成两批，一批就跟着那个营会，刚好他们那马远是哪一组？泰鲁阁组哇，什么组？不是，我忘了，就是他们那个族群的哈，就是有一个团体的营会，所以我们就分一半去营会，然后一半就留在这里，分两班，好，一班大班，一班小班，教小朋友这样子。那到最后，这些的小朋友他们。小老师啦，应该说小老师都很熟。他们在营会里面哦，三天就把五天的东西讲完。然后他们怎么讲呢？就一个人负责一部分，然后去做整个的连结的工作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花东的部分哈、哦。那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那对不起，哈，我们各个地区哈、哦，其实都。有很好的一个福音工作哈，所以如果你暑假好有一些的年轻人什么，你们可以送出来。好，所以看完这个，我要讲的是说，你们对花东有没有入班？我们花东现在有办公室，然后有训练班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但是我们没有同工，所以如果你们。对花东的事工有负担，而且是儿童事工有负担的话，我有放一些的名片在那边，你可以拿，然后再打电话来找我。我们花东需要有一个会开车、肯吃苦耐劳，然后爱孩子的童工啊，我会陪着你到你上手，不会给你放鸽子，看谁愿意来。好。那我们看最后一章哈。其实讲了这么多，好，谢谢你们很耐心的听我讲。讲了这么多，只有一句话：我们的孩子需要你。你看教会里面100个教会里面只有2个，很多的孩子需要你带出，从撒旦的权下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。可是你会告诉我。教会里面没有老师，人数不够。你有年轻人吗？你有小孩子吗？带出来受训，你不要一直喂他，你一直喂，但是你没有让他去喂别人。不管是大人，不管是小孩，他们都变很皮，会变那个怪物。你有没有看过教会的怪物？就是那个头很大，然后手脚都小小的。那个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神学生讲错一句话，他都可以挑得出来。可是你让他来做事，他说：“我是主内莫知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那就是我们从小没有训练。所以给你们一个，学姐良心的一个建议哈，就是盼望说你们也有机会。接受装备，我昨天跟那个慧珍老师哈，谈了一下，就是可能延伸那个推广教育部的部分，我们会开那个儿童师资训练这一部分的课程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是跟学院部合并的哈。啊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有没有操作上的困难，因为我在其他神学院哈，通常他们是这种实践神学性的东西，通常会比较说，延伸部的可以修，然后学院部也可以修，但是他们的作业跟计分方式是不一样啊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会怎么开，但是如果有开，你要不要做？一定要来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 最会给孩子传福音讲故事的人，将来都是一个大牧师。你去看现在很有名的牧师，他通常都是年轻的时候有教过主日学。你讲话孩子可以懂，你讲道孩子可以懂，大人怎么会不懂？你一定会成为大牧师，还祝福你们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。